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网6月5日的音频节目，我是主持人雨涵。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6424周年纪念。台湾总统马英九指出，大陆的64就像台湾的228。64前夕，中美政府进行常规性过招。接下来一起关注中国东北一家勤业公司发生火灾导致100多人丧生的悲剧。此外，红旗归来能否再现辉煌，香港的飙车一族以及防洪和自然界的持续斗争也是我们关注的话题。节目最后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欢迎您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台湾总统马英九指出，大陆的64就像台湾的228，都是政府处理群众抗议事件不当所酿成的悲剧，两者就如同一面镜子，提醒领导人要深刻反省，汲取教训。请听尼尔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中国大陆64天安门事件24周年，马英九总统透过总统府以抓住机遇开创人权新局为题发表感言。马总统指出，大陆当局愿意定期让人权议题接受检讨和检验是一个正面发展，只要有决心，绝对有能力缩小两岸人权实践差距，期望大陆新领导阶层抓住机遇开创人权新局。台湾最大在野党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也在脸书 Facebook 上撰文指出，一群怀抱自由民主中国梦的热血青年64事件遭镇压丧生，希望这股真正中国梦早日实现。在民进党举办的纪念64座谈会上，苏贞昌批评马英九未就任总统前每年64都实际参与活动，接见民运人士，但上任5年来只用文章的方式，很不着边际地来对64发出微弱的声音，这是不够的。他呼吁马总统要以强硬的立场要求中国重视人权。苏贞昌说，
那不但没有对中国的人权表示关心，也是对台湾人权的却步。
应邀参加座谈会的64民运人士王丹也批评马总统今年的64感言没有新意，对中国人权要求太低。王丹说，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从七不讲到对网络的压制，实际上人权倒退的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我本来期待马总统对于中国人权明显倒退这一点应该给一个清楚的说明。
当年在天安门群众运动争取自由人权的王丹，24年后在台湾教书，仍然为了中国民主化继续努力。他也向民进党提出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建议，只要大陆愿意推行具体的民主化步骤，那民进党愿意把各种选项都列进来考虑。王丹说，
我想这一点就是民进党也能站在一个更高的一个战略地位来讲。总之，在两岸的谈判中把民主化放进来，明确的放进来作为谈判的前提和谈判的具体内容。
为了彰显64的人权意义，台湾多个民间团体在4号晚上于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举办64/24从平反到就责晚会。今年64晚会以人权为主，从悼念64扩展到关怀所有中国政治犯和良心犯，现场发放上千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面具，一方面关怀中国政治犯最具指标性人士，另外一方面也保护与会人士被搜证。晚会全长64分钟，时间虽短但别具意义。
6424周年纪念日到来之前，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停止骚扰参加过抗议活动的人士，并公布死者名单。中国外交部仅用英文发表回应，称64早有定论，美国应该摒弃政治偏见，正确地看待中国的发展。请听任琛带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斯基在5月31日发表的一份名为《有关天安门事件24周年纪念日声明》的文件中表示，在6月4日天安门广场示威活动遭到暴力镇压24周年之际， 美国缅怀那些痛失的无辜生命。声明再次呼吁中国政府停止骚扰那些曾经参加抗议活动的人士，并全面公开那些被害、拘押或失踪人员的详细数目。美国国务院在声明的结尾表态称，我们再次呼吁中国保护所有本国公民的普世人权，释放那些被错误拘押、起诉、监禁、强迫失踪或软禁在家的人，并结束对人权活动人士及其家属的不断骚扰。美国国务院作为该国政府负责外交事务的机构，每年都会于6月4日前夕发表有关天安门广场周年纪念日的声明。与去年公布的有关声明相比，今年的声明在段落结构、内容以及措辞方面和上次基本一致。不同点在于，今年去掉了美国同国际社会一道的表态，单独指出美国缅怀那些痛失的无辜生命。而且去年声明中曾鼓励中国政府释放所有仍需要为参加抗议示威活动而坐牢的人，但这一表态不再出现在今年的声明中。除此以外，总共均为三段的声明中的最后一段内容完全一致。针对美国国务院的声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予以回应，敦促美国摒弃政治偏见，正确地看待中国的发展。洪磊在周六发表的声明中表示，有关80年代末期的那场政治动荡已经有明确的结论。美国政府每年都会发表类似的结论，无视事实，无端指责中国政府，是一种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完全透露1989年6月4日军队开进天安门广场清场时到底对示威抗议者采取了哪些暴力行动。中国官方将那场曾经影响中国各地的抗议示威浪潮称为反革命暴乱。据当事人以及人权观察组织估计，至少有数百人在军队的打压行动中丧生。直到今天，关于六四的讨论在中国仍然是敏感话题。洪磊的上述表态也未被发表在新华社或者外交部的中文网站上。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
中国东北德惠市一家勤业公司发生火灾导致100多人丧生的悲剧，在中国国内就工厂安全监管问题引发了新的讨论。
中国许多工厂的设施和设置都容易在事故发生时造成人员死亡。例如，管理人员为了防止工人开小差把车间的门锁上，逃生门前往往堆满了物品，停电的时候缺少照明设备，为了防盗，窗户上安装了防护栏等等。当事故发生时，人们没有机会逃生。就如同昨日在中国东北德惠市宝元丰勤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发生火灾之后的结果，这一场大火造成至少120人死亡。火灾发生时，生产车间的很多门被从外面锁住，而仅存的逃生通道过于窄小。去年9月，巴基斯坦一家纺织厂发生大火，近300人葬身火海。今年4月，孟加拉一家工厂倒塌，导致1100多人丧生。这些都主要源于缺乏足够的生产安全保障条件。过去一段时间，中国也连续发生多起导致人员伤亡的工厂和矿井事故。新华社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指出，缺少安全意识和严格的监管是造成众多悲剧的原因。新华社发表的评论写道，近几天火灾的讯息接连不断，中储粮大火、大连石化大火，加上这次吉林勤业公司大火，这些大火烧出的是一种公共安全危机，引发这一危机的直接责任者是企业，但是最终的责任在于政府部门。毕竟维护安全、保障生命之门通畅无阻是政府公共管理的基本职责所在。民众的不满情绪在增长，政府的公信力在下降，最终会让民众质疑共产党是否真的具备实现让人们富足安康的中国梦的能力。正在哥斯达黎加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示，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追究责任。中国国务院安委会副主任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德惠事故现场指导救援工作。发生事故的工厂的一名负责人已经被逮捕，账户被冻结。德新社写道，事实上发生这些事故的根源在于体制。 北京方面向下做出的保障生产环节的安全指示，到了基层完全起不到作用。这一点从中国每年发生的多起矿难事件上就可以看得出。矿产经济中的裙带关系以及地方官员贪腐成性都严重阻碍了对矿工的工作环境形成有效的安全保护。在许多工厂中情况也大都类似，地方官员头顶的快速发展经济的压力过大。劳工维权人士一直强调，中国建设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带有中国特色的早期资本主义，为工人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提供更多安全保障的独立工会在中国遭到禁止。共产党自己则十分清楚面临何种危险。新华社的评论中指出，如果人民的更多期待无法实现，我们到目前为止取得的一切改革成果都将付之东流。
欧洲视角，独立资讯。
Deutsche Welle。
在有着数百万人口的香港，拥挤不堪的车道在夜晚降临之后会变得宁静而宽阔，而这也正是街头飙车族摩拳擦掌之时。这些白天的护士、教师或者是商人，在黑暗的掩护下化身成为疯狂车手，上演极速飞车。请听文牧带来的综合报道。
在香港一条僻静的街道上，聚集了40辆马力十足的运动型汽车，嗡嗡轰鸣的引擎声划破了静夜，空中弥漫着浓烈的汽油味道。车手们凑在一起，与往常一样，在比赛之前的最后一刻商量今天飙车的具体赛道。一旦看到闪着红蓝警示灯的警车，他们会立即跳进车内，换离另外一个场所，继续非法飙车。25岁的艾娃有一辆黑色的307代蓝色逸豪，他白天的职业是一名护士。就像上百个香港车迷一样，每个星期艾娃都会参加一次街道飙车。接受采访时他表示，永远都会向父母隐瞒自己的双面人生。他说，他们不能想象什么是飙车，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没长大的小女孩，为了避免让父母担心，我是不会告诉他们的。艾娃和另外一位女性是一家地下汽车俱乐部仅有的两名女车手。这家俱乐部的成员包括老师、商人、律师，甚至还有一名道士。在白天，他们大部分人连闯红灯都不会，可是一旦夜幕降临，这些飙车族们就把法律法规抛到了脑后。阿列克斯已经入行多年，这位首饰商人说，在一座人满为患的城市，一条平时拥挤不堪而夜晚空旷无人的大街上飙车，可以释放压力和紧张。阿列克斯说，对于一辆时速为250公里的赛车来讲，其他的车辆都是障碍物。他说，我就是会赢的那个人，我是街道的王者。当天凌晨，他以超过200公里的时速呼啸驶过一条规定只能开到时速为70公里的街道。另外一位26岁的女车手说，如果我开快车，就感到自己就是那辆车，有一种合二为一的感觉，车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会感觉自己很强大。据称，警方并没有掌握因为飙车而引起受伤的具体人数，在去年并没有人因此死亡。尽管如此，相关专案组主管倪俊业发出警告说，非法飙车十分危险，并且是一种会给其他市民带来危险的自私行为，保护街道安全是我们的职责。在2012年，警方记录的非法赛车投诉量比前一年要增加 8% 以上。针对非法飙车，倪主管已经组织了291场行动，而警方的线索也越来越依赖互联网上发布的一些视频。有1700个车手已经受到了检控，其中就有41岁的理查德。这位英文讲师被没收一年驾照，并且还要做120小时的社区义工。如果再被抓住他非法飙车，可能会面临监禁之刑。而香港正式的赛车跑道是不是可以让这些飙车手放弃午夜赛车呢？有着保时捷和一辆福特福克斯 RS500 的尼克说，正式的赛车跑道远远没有这样刺激，两者性质完全不同。 他补充道，午夜街上的飙车族永远都不会消失。
过去很长时间以来，红旗牌轿车一直是中国中央领导们乘坐的专车，但最近一些年，红旗这个牌子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现在红旗又重新卷土重来，预携红旗 H7 与奥迪、宝马和奔驰一争豪华汽车的市场。请听记者发来的报道，由红沙播报。
像红旗这样享誉盛名的牌子重新回归大众视野，必然不会是悄无声息的。红旗在北京展示其最新车型 H7 时，中国一汽董事长徐建一在发言中强调，红旗轿车担当的显示民族形象的重任。
红旗轿车必将在振兴民族汽车工业的新征程上写下辉煌，也必将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中留下精彩。
红旗 H7 是否能让中国人民幸福姑且不论，但它至少作为中国自主品牌具备实力的轿车挤进高档轿车市场。生产红旗轿车的中国一汽是德国大众汽车在中国的合作伙伴，但是市场研究公司易普索集团汽车市场问题专家鲍尔说，红旗 H7 并非与德国合作生产，而是日本。红旗 H7 参照的是丰田皇冠，因为中国一汽和丰田共同成立了合资企业。我们现在还不清楚红旗 H7 的性能如何，但是这个车型是以国际技术标准制造的，所以我推测从技术角度来说，这个车型应该不错。被一些人看作是中国宿敌的日本大范围参与中国汽车制造业，这听起来多少有点讽刺的意味。红旗轿车诞生于1958年，是第一辆中国国产的高级轿车。从60年代开始，红旗成为了中国礼宾车。1981年，中国官方以油耗太高为由，决定停止生产红旗轿车。两年之后，中国一汽开始生产红旗特种检阅车。现在中国一汽打算到2015年总共投资12亿欧元研制开发新的红旗车型。新的红旗 H7 售价在 29.98 到 47.98 万元之间，计划成为共和国部长车。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官员们更多乘坐的是奥迪轿车。汽车市场问题专家鲍尔说，红旗正在走奥迪的老路，也就是从政府用车走向高档畅销车。中国还没有私人购车信仰出现时，奥迪就开始进军中国市场了。当时奥迪的独到之处就是成了中国部长们的专用车，这为奥迪在普通人头脑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奥迪在中国取得相当大成功的原因之一。中国一汽打算在中国多个大城市设立红旗客服中心，不过中国人对德国轿车的青睐是显而易见的。中国高档轿车市场 80% 的份额由德国车构成，对于红旗来说，今后的路走起来可能并不会太顺畅。
因为现在来说，红旗在国民当中的那个口碑还是仅限于那个首长用车这种级别，然后民用来说，看上去我个人觉得并不是太好。但是如果说不知道这个牌子，或者现在年轻大部分都不知道这个品牌的话，这什么车啊？红旗，这红旗哪里出来的？都会有这种感觉。
洪水水位一涨再涨，德国东部和东南部的水灾地区险情恶化。可上次发生洪灾就在11年前，德国难道没有吸取任何教训吗？请听迪安娜·佩斯勒发来的报道，由李瑜为您播报。
11年前，大雨如注，一连数天，埃尔伯河及其支流水势猛增，洪水决堤之后，淹没了德国东部大片地区。本世纪第一场洪水成为2002年政治经济领域的重大议题。然而，对这场历史性灾难的记忆却在淡漠。伯鸿大学水源经济教授舒曼说：“我们目前对洪水意识还相当缺乏。多年来，人们一点点向河流靠近，并在那里定居，而这种地方缺乏洪水意识，当然是一大危险。而德国几乎所有地方都面临这个问题。”舒曼强调说，我们必须禁止在洪泛区大搞建筑。然而，当地居民却经常低估这一风险，他们更愿意依赖技术手段战胜洪水，比如修建大坝，而且越修越高，越修越坚固。人们向萨克森州州议员、环保专家海因茨提问，这些年来，在他所居住的联邦州为防范洪水做过哪些努力？海因茨答道，我们得到了大笔资金。萨克森州是2002年洪水的重灾区之一。这些钱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海因茨首先提及的是技术工程，比如将大坝修得更为坚固了，或者增大蓄水立方，以便险情发生时可以大规模蓄洪。舒曼教授认为，以上技术手段当然是进步，因为人们发现了不足，并对他们进行了改进。但是并不存在绝对的洪水防范措施，而与技术防洪并行的是，必须要做好以下思考，即一旦技术手段失败了怎么办。2002年后，当时的联邦德国政府在一次全国河流会议上提出了以下口号，还河流以更多的空间。一旦发生洪水，洪水可以在更宽阔的地域以较低的水位继续疏散，比如将仅靠近河岸的大坝挪到较远的地方。德国自然保护协会的防洪专家吕京说，遗憾的是，在这一点上，这些年来没有发生很大变化。他指出，在埃尔伯河流域，人们只修建了仅有的几处让河水能够回流的大坝，而连这些也都是在自然保护协会施压之后才建起来的。不过，这些让河水便于回流的大坝都是巨大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多年来，人们将大坝越建越靠近河流，之后将生活也迁移到这里。吕京说，这一过程不可能在10年之内根本逆转，对此的设计和建筑都非常复杂，原因是防洪措施同其他许多利益都发生冲突，农民不愿意放弃农田，居民不愿意失掉他们的住宅和地皮，地县则担心他们的发展受到了限制。总之，还空间与河流遭到了很大的阻力。吕京说，人们的基本口径是，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不要在我们这里做。下萨克森州州议员海因茨也注意到，自2002年以来，人们的防洪意识在削弱，居民抗议的一些措施恰恰是一些可以保护他们的措施。然而，即便是政界和社会，未来都开始关切极端天气现象问题，洪水现象也不会消失。只要人们生活在离河流不远的地方，洪水就会造成损失。伯鸿大学的舒曼教授说，每次发洪水都告诉我们新的不足之处在哪里，因为每次洪水跟上一次都不一样。经过长久的观察，我们能够学习到自然界存在的风险，因此德国乃至世界各地的防洪事业经久不衰，它也永远不会完结。我们同自然界进行着竞争，每一次出现的洪水花样都是我们不能预见的。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六四二十四周年纪念日之际，响应流亡作家廖义武的呼吁，多个国家的诗人、作家和维权人士，六月四日举行朗读西域作家李碧峰作品活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李碧峰回忆他八九后第一次狱中经历的短文。南德意志报刊登一篇介绍这位被廖义武称为难友中最有才华的诗人的文章。2011年成功流亡境外之后，中国著名意义作家廖义武不遣余力，向国际社会发出援救李碧峰的呼吁，引起广泛反响。6月4日一期的《南德意志报》发表文章介绍李碧峰，该文写道，
李碧峰曾经是四川省绵阳市的一个税务干部，但在监狱成了他的家乡之后，他只是一个诗人。不，他不出名，那是1989年，中国动乱之春，年轻的官员李碧峰站到了大学生的一边，为此他第一次尝到为期五年的铁窗滋味。后来他被释放，得了一个儿子，此后他又站到了示威抗议封锁高速公路的纺织工人一边，为此1998年他第二次被判刑七年监禁。
成功逃亡柏林的作家廖义武是在监狱里同李碧峰相识的，他们不是监狱里仅有的两个政治犯，但是那里仅有的诗人。如果在今天这个星期二在全球范围举行朗读活动思念李碧峰，那是因为廖义武，他做出了努力，不让这个世界忘记了李碧峰。朗读活动在6月4日举行绝非巧合，这一天是天安门大屠杀中国民运被埋葬的24周年纪念日，两位诗人为这一民主运动献出了青春和自由。
不能说李碧峰因同如今誉满全球的诗人朋友廖义武相识而在不幸中有大幸，其实这一相识是李碧峰2012年9月再度被捕的原因，他被控犯有经济罪。然而真正的原因却是，国家机器显然认为李碧峰帮助廖义武于2011年成功逃离中国。廖称官方的怀疑荒唐透顶。今年48岁的李碧峰获刑12年。李在狱中致儿子的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我的儿子，当一切渐渐的陌生，我只能以棒铁窗，以血液亲吻关于你的记忆。
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些天在拉丁美洲访问，无论是在特里尼加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还是墨西哥，所到之处双方都签署或将签署关于中国向所在国提供大额贷款协议或一系列双边合作协定。法兰克福汇报刊文认为，挤压台湾国际地位是习近平此次美洲之行的目的之一。
中国国家和党的领导人习近平在此次美洲之行中访问相对而言处于边缘位置的特里尼达和多哥以及哥斯达黎加，对前者的访问旨在能源政治利益，而对后者的访问则关乎与台湾的外交角力。中美是北京很晚才在外交上站住脚跟的地区，直到六年前阿里亚斯领导下的哥斯达黎加才解除了与台湾的密切纽带关系，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转向得到了中方的大力嘉奖。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体育馆、医疗设备、400辆警车以及对福利计划的物质支持，总值1.6亿美元。这一关系将得以深化，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其他中美国家包括尼加拉瓜在内仍同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不过这并不排除他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强贸易往来的兴趣。
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
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